亲爱的牧长、长职同工，还有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平安。很高兴能够来到和平教会来分享客家的宣教。我的题目是客庄宣教并不难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当中也许有人正在挣扎，正在听到主的呼召要成为传道人，也许明年就要去考神学院。我在这里要给你一个意向，就是客庄宣教并不难。我们常常听到客庄宣教好像是另外一种的宣教，但今天我要跟大家说，客庄宣教跟任何地方的宣教都是一样的，没有一个地方的宣教是脱离圣经的，没有一个地方的宣教不是传扬耶稣是救主，一定是这样。所以客庄宣教并不难的意思就是照着圣经的话去做，那其他的包装、其他的工具，那各地都不同。客庄宣教并不难，就按照约翰福音12章32节所说的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这就是过去侯牧师在客家中会，在客庄开拓教会的经验。我站在这里也是要来见证，耶稣说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。那也要从使徒行传11章20节到26节安提阿教会的建立，还有客庄宣教的例子来告诉大家，来分享，来见证，高举基督宣教并不难。我个人非常的感动，我们和平教会有客家宣教这样的意向，在台湾有客家宣教意向的教会已经不多见，而且非常非常的少。我曾经在客家中会担任两年的议长，所以参加总会总委会的开会，所有的议案都通过，两年来只有客家的案子被搁置。我没有怪罪的意思，我只是说有客家宣教意向这样的教会，这样的看见，有这样主张的牧长已经不多见了。主耶稣在升天的时候，他颁给大家大使命，就是马太福音28章19、20节所说的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段大使命我们非常的熟悉，这有两个重要的任务要去完成。第一个就是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第二呢就是要教训他们遵守主的命令。这是教会在宣教上必备的两个条件，所以我们和平教会是遵守主的命令的教会，是主所赐福所喜悦的教会。客家人在台湾有三四百万人，不论什么教派，客家教会合起来有100间的客庄教会。虽然这十几年来客家基督徒有很大台湾的基督徒有很大的进步，但是客庄教会主日聚会平均人数仍然还维持在35到40人。 客家人在台湾的比例是第二多的，但是客家基督徒的比例却是最少的，只有千分之三或千分之四。换句话说，100个人没有半个基督徒啊。我不是在说很可怜，而是说客家正在呼喊，有谁愿意到客庄去宣教呢？客家的宣教合场是非常的大。我在台湾神学院读书的时候，有一次的读书报告，我讲到客庄教会是非常的贫苦，年轻人多外流，家中留下的是老年人还有年轻小朋友，没有什么经济力量，教会人数少，奉献少，同工少，事工更少，所以客庄的宣教是很难的。但是有一位同学他站起来说，我们南部山上海边小乡镇的教会不也是这样吗？这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，我重新思考，客家宣教不是用情感、同情、可怜为出发点，而是要用遵行大使命为出发点。又有一次，另外一个团契在神学院的时候，大家讨论客庄宣教的意向，有一位学姐她说，所以客庄宣教就要靠你们客家同学了。这是大部分的基督徒错误的想法，客家宣教就是客家人的事，这是不正确的观念。客家基督徒当然不能推辞，但是客家宣教是所有基督徒必须接纳的责任，不然100多年前的马街他不会来到完全陌生的台湾来宣教。他加拿大人，他不就是应该向加拿大人宣教吗？当主耶稣呼召你，你就勇敢到客庄来，主耶稣会为你负责，不用害怕。客庄宣教并不难，虽然客家宣教听起来是跨文化的宣教，但是基督信仰的文化走到哪里，如果要宣教都是跨文化的，因为基督信仰的文化是全新的文化。虽然不是所有的生活要改变，但是主要的观念信念一定要调整，一定要改变的。例如信耶稣就不可以拿香，例如信耶稣礼拜天就是要做礼拜，婚丧喜庆不必看日子，不必看时辰，孩子取名字也不用算笔画。但是文化不是基督信仰的最大拦阻，因为只要有需要，文化是可以改变的。有一年短宣队到龙潭的客庄去传福音，我们一家一家去叩门，有一家男主人说，基督教是洋教，我们无法接受，无法改变。刚好他的小孙子在客厅玩耍，我就问他说，你那宝贝的小孙子最喜欢吃什么啊？他立刻回答，麦当劳。后来他自己又觉得那是洋食物啊，穿的呢 是洋装啊，住的呢是洋房啊。还有以前新娘穿的衣服从头到脚都是红色，头巾也是红色，只有在丧礼的时候校服才是白色的。为什么会改变？现在的新娘子穿着白色的礼服非常的漂亮，为什么可以改变呢？因为需要。所以说若有需要，文化是可以改变的，而文化的改变就是文明的进步。客庄宣教并不难，圣经的例子就是我们所念的安提阿教会的建立，它是跨文化的，是非常的成功。我们看使徒行传11章20节到26节可以看到，它的背景就是耶路撒冷教会因为斯提凡的事件被迫害，门徒就四处逃难，有的逃到安提阿来，有的门徒只有向当地的犹太人来传福音，但是有外邦的基督徒，他是居比路人和古利奈人，他们来向安提阿的希腊人来传福音。这是跨文化的宣教，这是跨文化的开拓教会，结果非常的成功，教会建立起来，而且教会增长得非常的快。安提阿教会在教会历史上是有很重要的地位。归纳起来，安提阿教会的成功有三大原因。第一，就是21节所说，主与他们同在，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。这不就是约翰福音12章32节所说的，高举基督就吸引万民吗？当然，要有主的同在，意思是你要传讲十字架上的基督，要教导主耶稣的教训，教会的决策要见证基督，荣耀上帝。教会的事工都是为了要造就肢体，教会的关怀是为了主的命令，彼此相爱。简单说，教会的存在就是为了基督，教会若少了基督，就和外面的社团没有什么两样了。更何况这一群的受迫害的基督徒是因为基督的名而四处逃难，但是他们在逃难中却向当地的百姓传讲耶稣是基督，主耶稣当然与他们同在，信而归主的人就增多了。第二个原因，24节，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，被圣灵充满，大有信心，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。安提阿教会的复兴传到耶路撒冷教会，就派一位传道人巴拿巴来牧养他们，看到由平信徒所开拓的教会非常兴旺，充满主的恩典，就勉励众会友要立定心志，恒久靠主。因为巴拿巴他是从受迫害的耶路撒冷教会来的，所以巴拿巴提早来建造众会友，如果遇到迫害不要软弱，要立定心志，不要害怕，要恒久靠主。巴拿巴原是个好人，这个原在希腊文是因为的意思，我们台语圣经很精准的翻译，因为巴拿巴是个好人。这个好人的原文意思是良善、尊贵、仁慈、公义的人。因为巴拿巴是一位好的牧者，是一位有良善、有尊贵、有仁义、有公义的好牧者，所以被圣灵充满，大有信心。这里的圣灵充满并不一定说他就可以有很多的属灵恩赐，会医病、会赶鬼、会说方言，不一定是这样，但确定的是他是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他是属灵的牧者，他有属灵的生命，他大有信心， 坚定信仰，恒久靠主。圣经说，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。安提阿教会有这一位好的牧者，愿意高举基督，教会就更加复兴。第三个原因，25节到26节，巴拿巴往大树找扫罗来安提阿教会，一起服事，教训许多人。那这里看到巴拿巴这位牧者是一个心胸非常开阔的牧者，也许他的教导不是他的恩赐，也许是因为人数增加了，牧养的时间不够了，他就去邀请这一位比自己更棒的传道人来一起服事啊。这个扫罗就是后来称为的保罗，他是当时最高学府加马列的学生，他对旧约律法精通，逻辑概念非常的清楚，而且他有像石头一样坚定的心智，他的学问非常的深，新约圣经27卷有超过10卷是保罗所写的。这么棒的人，主耶稣拣选他，巴拿巴去找他来，主耶稣就借着这个保罗将信仰诠释存留，也写信或亲自宣扬到当地的世界。巴拿巴去找他来安提阿教会，一起教导许多人，也就是教导、训练、装备、造就许多的兄姐，教会在质的上面就大大的进步。教会不能只有量的增加，而必须也要值得成长，教会就更健康，就更兴盛。好牧者必须有开阔的心，要找比自己更棒的同工一起来服侍。巴拿巴有智慧的眼目，有从天上来的眼光，他找这一位对的同工放在对的位置上，安提阿教会当然就大大的复兴了。安提阿教会的复兴是质与量的增长，影响非常的深远。使徒行传接着说，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。门徒的原文就是学习者，学习基督的人被称为基督徒，是2000年前安提阿教会开始的，一直传到今天。甚至当年的这一间安提阿教会已经不存在，但是基督徒这个名号仍然沿用至今，可见是非常的影响深远。还不仅如此，使徒行传11章继续的描述，有一年耶路撒冷教会遇到了大饥荒，安提阿教会动员了众弟兄姐妹为耶路撒冷教会来奉献，还委托了巴拿巴和扫罗将这些钱送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众长老那里去。一间复兴健康的教会，也是一间非常愿意帮助其他教会的。这样看来，安提阿教会开拓建立并不难，因为他高举基督，主就与他同在，因为他将对的同工放在对的位置上。这样跨文化的宣教并不难，所以客庄宣教当然也不难。以下我就用我在客庄宣教的经验跟大家分享。无论第一间或第二间，我都用以下四个字来活化高举基督的策略。第一个字就是知，知道的知，就是要让附近的社区知道这里有一间新的教会。那要怎么做呢？就是租好了房子，第一个就是要竖起十字架的招牌，上面写着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某某教会，不是竖起招牌写着社区关怀中心或什么其他的中心，我们是用信心来高举基督，让这个社区都知道这里有一间新的教会。第二个就是发福音单张或是更新，盖上教会的名字地址，用同工或用派报，用各种方式送到社区去。然后发现一个特别，开拓教会第一批进来的人都是已经信主的兄姐，因为会看福音单张的人都是曾经到过教会的，会拿起更新来读的都是对信仰有兴趣的人。而这些第一批进来的兄姐，他们是南部上来的弟兄姐妹，他们是北部下来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在新竹读书、工作、结婚，他们找教会，或者有一些当地教会的兄姐，他想要换教会，他看到新教会的传单，他就会来做礼拜看看。那这些兄姐如果愿意留下来，这开拓教会就马上有了会友，有了同工，而且有了奉献。教会有了一些力量之后，才开始来做慕道友的开发。如果开拓教会一开始就做慕道友的开发，那教会的开拓就会非常的缓慢。那这是我从高举基督后来学习到的。第二个字，来，来去的来，就是要让社区的人很主动走进教会来，方法就是要举办一些他们有兴趣的活动，节庆的活动，社区的成长班或公益的事工，这是大家有兴趣愿意参与的活动。我们教会曾举办过中秋晚会、圣诞节的摸彩、妈妈插花班、松年的书法班，跟其他教会没什么两样。我们也举办，尤其是今年叫做雅歌主日半日游，就是在礼拜天下午第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的礼拜天下午，到附近景点踏青、游戏、诗歌、见证还有吃晚饭，对象就是还没有信主的慕道友，或是家里的还没信主的家人，大人100块，小学生50块。在经济上，我们教会每一次都要补贴1500一桌，因为每一桌吃饭2500块。那慕道的弟兄姐妹安插在教会的兄姐里面一起吃饭，一起交通，那少就50个人，多有曾经到70多个人一起参加。这样今年7-8次，我们就累积了许多慕道的家庭，有的是兄姐的父母，有的是兄姐的配偶，有的是孩子，还有一些社区的朋友。这些人越来越跟教会熟识，所以我们又准备了圣诞节要好好的来接待这一群人，剩下我们和平教会已经安排好了，我们也是这样安排，在感恩节大扫除就布置要竖起圣诞树，要教会外观要有圣诞炮，12月份第一个主日、第二个主日都邀请不同的合唱团来做音乐布道会，第三个主日就是我们自己的圣歌队要来赞美礼拜，另外还要邀请他们参加圣诞晚会、圣诞大餐。这些对象就是他们来的这些慕道朋友。第三个字是去，教会要主动的去 关心，去探访，去关怀这些新来的慕道朋友。名单从哪里来？就是从刚刚所提，教会开办各种的才艺班活动，虽然在经济上没有办法平衡，但是重要的是他们的名单都要留下来，甚至圣诞节晚会上面的摸彩，我们都要他们填写清楚姓名、地址以及电话。重点就是我们根据这个要寄忠信、寄福音单张、寄蒲公英，更重要的是下一次的活动我们要寄邀请卡给他们。当第二波的活动他们又来了，我们知道这个时机成熟了，我们就会联络他们去探访，会联络他们来参加福音茶会，或者是布道会，或者是查经班，或者是参加小组。当我们跟这些社区的朋友越多的接触，就会越多的发现，在他们光鲜亮丽的外表背后，其实是有很多的困难，有很多伤心事，有很多需要教会来关心的。那这都是我们去关怀的最好机会。第四个字就是仰，仰望的仰，就是要仰望主，要祷告上帝。不论前面的策略多么好，安排的多么的顺利，但是如果没有祷告，没有交托给主，一切的计划仍然是没有果效的。所以仰望主、祷告上帝是这四个字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。所有的阶段都需要仰望主、祷告上帝来开始、来交托、来结果子。靠人一定是一事无成。再精彩的节目、再丰富的礼物，若没有高举基督，仍然只是热闹一场而已。仰望主、祷告上帝常常是被忽视的一环，因为没有立即的成果，但是仰望主、祷告上帝却是关键，因为宣教的对手是撒旦，宣教的对象是慕道友，所以宣教是抢救灵魂的属灵征战。每一次出去传福音就是要抢救灵魂，所以一定要谦卑仰望主，顺服祷告上帝。仰望主、祷告上帝就是决定前面的知、来、去是否有果效。这四个字是活化高举基督的策略，这是我们在开拓这几年中所得到很宝贵的经验。那接下来是怎么样留住新人？我想我们和平教会已经做得非常的棒，因为我看到有关怀新朋友这样专人来负责。那我只简单分享一项，主耶稣也是非常关心新朋友。在马太福音18章第6节这样子说，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，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，沉在深海里。小字在原文有三个解释，第一，年纪轻的人，第二，年资浅的人，第三，就是刚信主的人，信仰不深的新朋友、慕道友。耶稣说，你让一个相信我的新人、新朋友跌倒的话，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你的颈项上，沉在深海里。可见耶稣非常看重新人，非常看重新来的朋友。那么我们要怎么样留住他？我们教会已经做了很多，我只简单提说，就是态度。因为新人来了以后，你的态度若不尊重他，若 他的你的态度是不太理人，新人都非常的敏感，立刻会察觉。若是这样，当天牧者的讲道，所有的敬拜，他们都没有办法融在里面。他们一直想着刚刚那个招待对我是多么不礼貌。我们教会对新人也是非常看重，那有一项，那就是在祷告会中要提名祷告，为新的人提名啊，无论是小组中也要提名，为这新的人来简单介绍来祷告。有一次校园团学员传道会从韩国来的，他们来我们教会办这个特会，办这个韩国之夜啊，没有想到那一天只有一个慕道友来到这个六家教会来参加。结束后照相，韩国的同工把这一个新人带到最中间，跟牧师一起坐着照相，让我非常感动。我们通常都不会注意这样的，我们通常都忽略这样的新人，但这韩国的同工非常的在意，这也给我一个很大的学习。校园团去曾经调查，教会大门开得非常大，各种方式欢迎新人来，但是他说教会的后门也开得很大，十个进来八个都从后门溜走了，多么的可惜。这也让我们可以反省，教会要把后门关紧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主，感谢你恩典，再一次透过今天你自己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，来对今天年轻的朋友说话。客庄宣教并不难，恳求主你打发工人到客庄来宣教，让客庄也成为到处十字架林立的地方。主啊，我们向你恳求，客庄宣教并不难，并不是哪一个人在客庄宣教不难，而是因为高举你的名在客庄宣教就不难了。谢谢主，祷告感恩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